林鬼觉得这玩意儿也太过分点儿，扑了床边那位，这位姓苗，叫苗顺，哎，挺好，是新参加自立军的一个小伙子，23，长得身高2米挂0啊，5大3粗的。自从参加自立军调到总部以来，这小伙子是勤勤恳恳。林贵告诉他，我说你少睡一会儿，在门口值会班，我到楼上有点事儿啊，精神着点。哎，这苗顺就没睡，搬把椅子靠着门里头坐着，说没睡也是迷迷糊糊。林贵到了楼上，把灯点亮，把文件拿出来，在这批阅文件，修订计划，仔细盘算盘算，28号枪声打响之后，怎么接管总督府，怎么给康有为、梁启超发电，怎么应请孙中山回来观看。哎呀，越想越高兴，这样时间就1分1秒的过去了。到了12:05，他刚整完了，把笔放下，正这时候，他就听这个街上，一阵骚动。一开始林贵没注意，听了听，这声音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大，到了自立军总部的门前了。紧跟就听底下，一声清脆的枪声，这楼下就打起来了。林贵心说这怎么回事，赶紧把楼上的窗户推开，往下一看，可坏，就见这趟街上灯球火把，亮子幽星，照如白昼，嘿呀呀，全是清朝的官兵了。再一看里边还有英国巡捕，霎时间林贵明白了，哦，我们上了当了，肯定清朝的官兵取得英国政府的支持，他们采取联合的行动来镇压我们来了。哎呦，这可怎么？把林贵急的伸手在抽屉里把枪拿出来了。咱们单说楼下，苗顺搬把椅子靠着门，闭目养神。林贵不让他睡，他也没敢睡，迷迷糊糊的，就听外头一阵大乱。苗顺还纳闷呢，我们哥老会的弟兄来了，不对呀，事先没得着通知啊。他把这椅子搬开，刚一开门，外边清朝的军队像潮水一样就涌进来。苗顺马上就明白了，出事了，手边没有武器，现哈腰上床底拿枪去都来不及了，这怎么办呢？他一回手把那把椅子抄起来，去你妈的，哗，那时候那椅子都是硬木的，那家可有分量啊，正好把领头这官兵脑袋给打碎了，椅子翘都打折了。这个官兵这一死，后边官兵就一愣，苗顺利用这个机会咔嚓把桌子腿掰起了，抡开这桌子腿就打开了，就是他一个人在这堵着，那能堵得住吗？后边呢有卢德九领兵带队，卢德九拿着指挥刀，那只手拿着手枪，拼命的在这督催，所以清军可劲往里攻，一下把楼下就占领了。可叹那苗顺就死在乱枪之下，楼下那几十名自立军有的还在梦中呢，就做了刀下之鬼，跑的也叫人抓住了。卢德九等冲进来之后吩咐一声，方所往楼上给我冲，把当头的给我抓住，别让当头的跑了。清军往楼上一冲，遇到林圭的主机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一顿点射打死几个，那有什么用？在这个场合就显出这手枪没有威力啊！几发子弹打完了，林圭就知道大势已去，把手枪啪 往楼板上一扔，往床上一坐，等着吧。卢德九领人冲上了，一看有个漂亮小伙，穿着一身白壁记的西服，呵，面不更色，在那昂然而坐。他把掌中的手枪一举，你是什么人？林贵。啊啊，副统帅。哈哈哈，你还没走，啪，把林贵生擒活拿。然后他们把自立军总部进行了彻底的搜查，机密文件、枪支弹药，有一部分存款全给拿出来。哎呀，等把林贵从楼上压下来，林贵一看楼下全是死尸和鲜血，他不忍得再看，把眼闭上，心里都空了，不知什么滋味。他纳闷啊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像做了一场噩梦啊！英国人不是支持我们吗？怎么现在又把我们出卖了呢？这些外国佬是一概都不能相信啊！哎呀，但愿唐才常能平安脱险啊！你听见枪声没听见？你逃走没有？有你在，我们自立军就不能消灭。其实他想的没用，已经晚了，人家分兵两路，唐才常那边也出事了。那边是谁呀？咱前文书说过，黄忠浩威字营的管带，这小子领人亲自去的。唐才常刚躺下要休息，听见楼下有砸门声，凭经验他就听出来了，来者不善。唐才常把灯光指了，把心登上，推开窗户一看，坏了，整个被人包围了，你就长翅膀都飞不出去了。唐才常赶紧一转身，把机密文件拿出来，准备把它销毁，哪来得及呀、啊？清军破门而入，把唐才常也生擒活拿。同时被捕的还有总文案李虎村、右军统领沈进。当当当啊，这场战斗结束了，他们押解这些人直接赶奔总督府。唐才常在路口见着林贵了，两个人五花大绑啊，两个同志互相看了看，点了点头啊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了。没想到敌人提前采取了行动，看来怪就怪我们马匹大意，这个后悔就甭提了。等把他们押到总督府，天就四亮四不亮了。张之洞啊，没敢审问，他连唐才常和林贵的面都没敢见。他知道像这组人都能说呀，义正辞严，当着我的属下再把我臭骂一顿，把我的老底儿再翻一翻，我不当众丢手吗？干脆我来个避而不见。他不见，他暗中分派人，武昌府的知府、巡访营的营官卢德九、江夏县准备了个武堂会审呐、啊，就这连夜晚间就进行审讯。第二天，整个租界宣布戒严，大肆捕人。这人可抓牢了，阁老会的弟兄把店房都包满了，室外来的生人是一概抓。张之洞动用了一切专政工具，什么县衙门、府衙门、道台衙门、总督衙门、军队保甲局，这些人全通力配合呀，光抓这人就不下几千呢。监狱哪有那么大地方，都把他们圈入民宅，派兵在这看守，听候处理。这张之洞一琢磨，夜长梦多，像唐才常和林贵这种人不能留着，要留着你知道哪个国家的领事冒出来 要要人的话，我是给，我是不给。胡乐八都的也就问了问口供，走走形势，他说朱笔一换就进行处决。25日把他们抓住的，26日的晚上就把这十几个头领押解到刑场，秘密的处死了。临死的时候，唐才堂仰天大笑，他早就料得有今天。当然了，像这么具体他没有想，他要效仿谭嗣同，他知道革命就得流血，这是不奇怪的。早把毕生的精力献给我的事业了，这死算个什么呢？可惜的是眼看就要成功了，没想到得了这么个结果，这是自己的天无遗憾。笑了半天临归，眼泪掉下来，不是怕死，痛心，感觉到我们当领导人的应当负责任，我们死是小事，这株连多少人。就这样他们就死在敌人的屠刀之下。唐才堂死了，他这种英勇的行为是值得歌颂的，但是唐才堂那么高个人，他也有最大的毛病，不应该参加改良派。你说在改良派是怎么回事？保光绪还要革命，本身就自相矛盾，他站在康梁的立场还拥护孙中山，拥护孙中山还要保康梁，绞丝两只船，害人害己，这是他失败的根本原因。何况还有人把他们出卖了呢。但是这些烈士的鲜血没有白流，资立军虽然被消灭了，这些人虽然死了，但是就宣布了一条，改良派根本在中国行不通，宣布了改良主义彻底的破产。中国人要想富强起来，要想不受压迫，就得挺身走险，投到孙文的旗下，就得实行革命了，用武力夺取政权。任何改良主义、调和主义，那简直都行不通。咱们再说一个人，就是秦鼎彝。前文书说了，秦鼎彝也被捕，在大江之中他投水逃走了。他怎么没死呢？结果被哥老会的成员把他救了，再加上秦鼎彝水性也好，死而得活呀。他原来的计划到武汉三镇去找唐才昌和林圭，可走到半路上就听着这个噩耗，闹了半天资立军彻底失败，唐才昌、林圭被张之洞给杀了。秦鼎彝是痛哭失声啊，他没敢上武汉三镇，就这么的在朋友的帮助下又回到上海，化了名藏起来了。又过了些日子，等这个风声过了过，他买了张船票直接到日本的横滨见着梁启超。两个人一见面，没等梁启超说话，秦鼎一把巴掌抡起来，啪啪就给梁启超来俩嘴巴，把梁启超当时给揍愣了。你个人面兽心的东西，梁启超，我问你，你们当初怎么说的？你们又说汇款，又说和我们并肩战斗，实际的行动在哪里？现在资立军的弟兄多少颗脑袋掉了，血染长江啊，我们没见着你们一个大贤。你梁启超始终在这横滨享福，你多咱回过国家去过一趟，闹了半天你们把我骗了，现在唐才昌、林圭等等人全都牺牲了，我侥幸活下来了，我也不想活了，我就是找你来索命来。
心顶一非要跟梁启超玩命。梁启超啊，扑通跪下了，哎呀，对天发誓，说顶一，你千万别误会，我虽然没回国，我有其他的原因，是因为这个，因为那个，他找了很多客观理由，甚至把梁启超逼的，如果你不相信我，我把头发剃了，我出家当和尚，以明我的心愿。大伙儿劝他，秦鼎一冷笑了一声，好了，咱们私是私，公是公，通过这件事儿，我已经看清你们是什么人了，从现在开始我宣布退出你们的队伍，我要投靠孙中山先生。打这以后，秦鼎一找着孙中山，两个人一见面非常投机，秦鼎一提出要求要参加兴中会，孙中山马上答应了。打这之后，秦鼎一就算兴中会里边的骨干了。自立军起义失败了，在历史上留下了这么几页，这个惨痛的教训唤醒了很多人，知道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。也不光是秦鼎一，是有这种思想的人都宣布与改良主义决裂。在这个时候，话分两头，咱们再说这个慈禧太后，这老家伙现在干什么玩意儿？老也没提他，因为当时太乱，咱们得一头一头的交代。这慈禧啊，自从发动政变，突然把光绪皇帝给抓住，囚禁在瀛台，杀了六君子。他搞了这么个政变，现在他又垂帘听政，掌握大权。但这慈禧自从掌权之后，恨透很多人，首先恨康梁，但是康梁他一个也没抓住，都在外国人的保护下逃到日本去了，他是干骨肚没办法。后来在谭嗣同众人身上出气，把他们几个杀了，他还打算大兴冤狱，杀更多的人以消胸中恶气，结果受到各国的抗议，他也难以得逞。最后他恨来恨去，就恨到光绪皇帝的身上。没事，这老慈禧坐在屋里头，嘎吱嘎吱把那牙咬的山响，脸儿煞白，就连他的新夫人李莲英都不敢靠边。现在他的无名火说杀了就杀了。这慈禧一想，光绪啊，白天你四岁进宫，我把你拉不成人，把你扶上宝座，让你当了皇上，哎，我把政权交给你了，我退到颐和园去享福去，你不听我的听谁的？你跟康有为、梁启超这些人鬼混，还要把我囚禁起来，你说你是不忘恩负义的狼崽子？像你这种人，我留你干什么？我必须把你干掉。慈禧这家伙报复心太厉害了，但是要想干掉光绪倒不费劲，只要他上嘴唇一碰下嘴唇，发个手令，有秘密的能把光绪处决。可有一样，那是皇上，那是各国都承认的，四万万中国人都知道的，无缘无故把皇上给整死，这玩意儿也没法交代，可怎么办呢？后来他想了个主意，利用惯技，其实这惯技啊，在中国历史上也屡见不鲜。嘿，就说皇上有病，早晚在那药里给掺点毒药，把他毒死就得了，神不知鬼不觉。事先得造舆论呢，他连续颁发旨意，说皇上身体十分虚弱，现在不能君临天下，要求各省督府、王公大臣向皇宫大内举荐名医。这是干什么？给光绪的死制造舆论，这就要下家伙了。后来他觉得差不多了，该对光绪下手的时候，但是呢他还得找新夫人研究研究，光他一个人他还举棋不定。现在 他眼前的大红人就是大学士荣禄。那荣禄是他的恩人呢，没有荣禄给他告密，他哪能发动政变，还哪能取得成功呢？这天晚上，荣禄奉密旨进了皇宫，慈禧把他叫到床前，荣禄把大帽子摘了，规规矩矩往床前一跪。慈禧冲两边一摆手，闲散人全出去了，躲得远远的。慈禧看看荣禄，就问他：“荣禄啊，皇上的身子一天不如一天了，你看应该怎么办？”其实啊，慈禧说的是暗语，说身子不好，你看怎么办？那意思，咱们什么时候下手？哎呀，荣禄这身子就一震呐，赶紧往上磕头。回老佛爷的话，奴才有下情回禀。什么事儿啊？据奴才知道，各国的公使似乎对皇上的问题十分关注。今儿个总理衙门就挤满了各国的公使和参赞，他们提出个要求，要见见光绪皇帝，不知道老佛爷圣意如何。
放屁！慈禧啪一拍桌子站起来，这些洋人他们算什么东西？我们皇上好与坏跟他们有什么关系？就告诉他们不见。
是是，奴才遵旨。荣禄知道慈禧这叫假号，你就在屋里蹦跶蹦跶，见的那些洋人当时就傻眼了，所以他也不着急，嘴里答应着是，实质上还有下文分解。
老佛爷，奴才有话不敢不奏，您是知道的，这些洋大人是得罪不得的，他们说一就是一，说二就是二，一旦得罪了，他们要惹是生非，后果不堪设想啊。
你的意思我就得答应了。
老佛爷独断。
哎，好啊，这些洋人是边防的跟我作对，要这么下去也慢说皇上，连我这太后也做不成了。荣禄，我告诉你，我早就安个心，等到时机成熟，我对这些洋人是非报复不可。